朱元璋这回可着急了，心里难过了。本来自己没家没业，这几年呢全靠弟兄们帮助过日子，这次大家失散，自己东西又丢得这么干净，以后怎么办呢？想来想去，他想回滁州到舅父郭光清家里头暂避一时，单等众家兄弟有了下落再做道理。想到这儿，变了变方向，就奔滁州而去。在路上只可沿途乞讨，每天呢河里洗脸，庙里存身。就这样一路讨要，一晃两个多月的光景。有一天来到镇子，本想到镇子里要点吃的，弄点药把自己的病治一治，哪知一抬头，哎呦，把他吓坏了。只见镇外有画影图形啊，这上边有郭英的画像，自己的画像，还有常玉春的画像。大元朝下了通缉令了，因为朱元璋建设皇帝龙棺，成了大元朝通缉的罪犯，到处画影图形抓他。这可太难了，要不说人的一生啊不容易啊，三穷三富过到老。你拿朱元璋吧，从小是放牛的小子，因为吃不上饭，在黄觉寺当了小和尚，可是后来发迹了，当上濠州领兵的总兵副元帅，现在呢又成了要饭的了，上哪儿去呢？天下之大，没有安身之处。他这病时好时坏，因为天气冷，腹内无食，身上无衣，御寒，越病越重。他想起有门亲戚在滁州，我呀到滁州找这门亲戚去。在那路途遥远，又反复感冒发高烧，这一天昏倒在一座破庙外。要是没人救他，他也就暴死在庙外了。就在这阵儿，从庙里走出两个要饭的花子，年纪都在30左右岁。两个花子到门外想找点柴火做点饭吃，一瞧地下躺着一个人，俩人低头一看，哎呦，这个人衣服破烂，脸呐发高烧，烧得通红通红的，浑身不住的哆嗦。这两人心软了，福哥，你看这位脚下的鞋都张了嘴了，衣服遮不上身体，这个穿戴这么破烂，他这是病了，哪不是修好积德呀？咱们把他抬进去，让他烤烤火，给他弄点吃的，还许能把他救活了呢。人家都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，哎，你看怎么样？林哥说，我也这么想的。俩人一起动手，就把朱元璋抬进了庙内。这座破庙早就坍塌屋漏，没有出家人，就是要饭的经常集中到这里头避雨避风。这俩花子不怎么找到这么个地方，他们进了大殿，靠南墙根地上铺的都是稻草。这两个要饭的把朱元璋放在草上，脱下自己的破棉袄给朱元璋盖上，然后又搭起了三块砖头，添点干草把它点着了，坐上要饭的黄瓷瓦罐，里边是要来的稀粥剩饭菜汤子，煮的开开的盛在碗里。两人一个扶着朱元璋，一个端着碗一点一点喂他。朱元璋一连喝了两碗饭汤，慢慢的暖和过来，身上出了点汗，当时就觉得轻松了许多。睁眼一瞧啊，哎呦，自己躺在草堆上，还有两个要饭的守着，身上盖着人家破棉袄。他立刻明白过来，不用问，这是两个要饭的救了我，我得谢谢人家。想罢他刚要起身道谢，两人又把他按住了。哎，别动别动，刚出一点汗，再动着就更不好办了。哎，我们都是要饭的，同病相怜呐，你还有什么客气的， 快躺下吧，你想要什么告诉我们俩，我们俩去给你办。朱元璋听的感动的流下眼泪，哎呀，真是遇见好人了，自己怪不忍心的。二位，要不是你们，我的命可就没了。嗨，没说的呀，哎，我们听你的口音不像本地人呢。朱元璋点点头，是啊，我是外乡人。哎，你是哪儿的？我是濠州人呐。哟，你是濠州人呐？是住在城里呢还是住在乡下呀？啊，我家离城不远，钟离村呢，我是钟离村人。
你是钟离村的人？
对呀。
那我们跟你打听个人，你认得吗？
你打听谁呀？我从小在那长大，没有不认识的。
哎呦，这可太好了，我们跟你打听这个人呢，他姓朱，小名叫崇八，大名叫朱元璋。
朱元璋一听就愣了，嗯，你们俩认识他？
不认识啊。
跟他沾亲也不沾亲，带故也不带故，既不沾亲也不带故，
你们打听他干什么呢？
嗨，要不是为了他呀，我们也不能成了乞丐，也不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，他可把我们坑苦了。
哟，
朱元璋一愣，心想，
哎，我多算坑他们俩了，
我可得好好问问。哎，二位，你们说这话我不明白，朱元璋怎么把你坑了？
嗨，我说这位穷哥们儿啊，你是不知道我们的来历呀、啊。我叫郭福，他叫郭禄，我们在滁州啊，老当家的家里当佣人，老当家的姓郭。我们老当家里有个亲戚叫朱元璋，这位表少爷原来在郭子兴手下当总兵头领，是个大官。三年前郭子兴死了，也不知为什么。我们这位少爷也走了三年了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他姐姐和外甥就住在我们东家家里，他姐姐想兄弟，整天的哭，老东家就四处派人找。前些日子听一个赶车的说，那个朱元璋在濠州韩家寨闲住着呢，我们东家就给我们俩200两银子，叫我们去把朱元璋接回来。到了老韩家才知朱元璋已到京城赶考去了，我们只好往回走。谁知路途遇上一伙强盗，把我们的盘缠衣物抢劫一空，我们只好要着饭往回走，给东家报信儿。今天走在这儿离家不远了，外边又是雨又是雪，想在庙里避避雨再回去见东家。所以说，要不是为了朱元璋，我们也不能要饭呢。
哦，朱元璋一听，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，这就好了。郭福郭禄啊，你们东家是不是叫郭光清啊？
啊，哎哎，你怎么知道的名字？
嘿嘿，今天你们算是买金的碰上卖金的了。你们打听的那个朱元璋啊，就是我。
啊，俩人可高兴了，是要这么巧的事儿，我们找这么多日子被人抢劫一空，竟要饭了，找不着怎么在这碰上了。
哎哎，别介，我说这位穷哥们儿，你可别顺杆爬呀，我们说找朱元璋，你说你就是，
你可别糊弄我们。
哎，郭福郭禄，哪有这事儿呢，我问问吧。我姐姐住在你们家，她是不是叫重阳姑？
对呀。
我的外甥叫李文忠
啊，也对呀。这不得了，
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朱重八。
哎呦，原来是朱少爷呀，我们有眼无珠，刚才多有得罪，我给您磕头了。
哎，别客气别客气。我说朱少爷，听说您在郭子兴手下当了大官了，你怎么会落得这般光景呢？怎么要饭了呢？
哎，
朱元璋叹了口气说，一言难尽呐。郭禄在旁边一看，
要引起少爷心酸，赶紧拉住郭福，别问了别问了，咱们赶快回去给东家报喜送信去吧。郭福说，对，嘿嘿，我是朱少爷，您在这儿屈尊一会儿，我们俩进城去给东家送个信，再给您带几件衣服来换上，你看好不好？这也好。朱元璋一想，这两个家人还真明白事儿，我穿得这么破烂，怎么进城去见郭光清啊？也叫邻居笑话呀。好好，你们俩可快去快回来呀、啊！哎哎，你看没有，瓦罐里还有半下吃的，你呀、啊、把它吃下去吧。等到城里的时候再给您排摆酒宴。哎，就别客气了。两人转身走了。他们俩一走，庙里只剩下朱元璋一个人。他越呆呀越冷，把稻草划了划了，就抱到泥像的后边，把稻草一铺，往那一坐，再披上这件破棉袄，比刚才那个墙根啊可暖和多了。他靠在神像后边待了一阵，迷迷糊糊的觉得困了，刚要打瞌睡，就听庙门吱呀一声咣开了，紧跟着脚步声沉重，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，从外边走进十个大汉。哎呦，这十个人呐、啊，不知道怎么那么齐，身高足有一丈，岁数不太大，最大的也在21、22岁，小的17、18岁。头前这个电脸朱眉，头上戴着毡帽，身上穿着青布棉衣，肩头啊搭着紫色的搭宝，手里拎着个小干粮包。后边是个红脸大个，也是短衣短裤，肩头上搭着搭宝，紧跟着是黑脸的、黄脸的、白脸的、花花脸的，十个人都是一样的装束。只见他们说说笑笑走进大殿，把干粮袋放在香案上。那个花脸大汉说，哎，我说几位，前天师父教我两个架势，你们看看我师父本领是真大，你看看我学的像不像，你们瞧瞧。朱元璋歪着头也朝外边看，就看着花脸大汉把两胳膊一伸，嘿，瞧没有，这招叫扁担一条，他呼一翻身，嘿，这叫一条扁担。那个黑脸的说，嗯，不错，像扁担，师傅还教我两个架势呢，你们瞧瞧。他把左胳膊举过头顶，右胳膊往前面一伸，哎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老虎大张嘴。朱元璋一瞧，心想这几个人大概缺心眼儿，也不知是哪位师傅传授的，好一条扁担，扁担一条，这干嘛呀？也不知是哪位师傅传授的，这叫师傅不明弟子拙呀，纯粹是误人前程，白白消费时光。这十个大个体格这么棒，都是一棍子打不倒的硬汉，好好练功好不好？什么老虎大张嘴的。这阵啊，那个蓝脸的大汉说了，你们俩这四招虽然都不错，可是比我那可差的太多了，师父说了给我几招绝艺，我要能练熟了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。既然这样，那哥哥你练练叫我们开开眼吧。这不就叫你们看吗？瞧着啊。只见他把眼睛一闭，双手往下一搭了，规规矩矩的从右边往左边转起墨来了，一边转着嘴里还不住的念叨着，鬼车转鬼车转，天下英雄打一半，鬼车转鬼车转。他这一转不要紧，朱元璋可实在憋不住了，不由得扑刺儿笑出声来。朱元璋这一乐可坏喽，那蓝脸大汉把眼睛一瞪，兄弟们逮小偷，说着这几个人就忙活开了，有的掀桌帘，有的上佛像后头找。那个红脸的一扭头看见了朱元璋，哎，在这呢在这呢，哈哈，好小子，你吃出了甜头了，今天又来了，你竟偷我们的干粮吃，接二连三的偷，这回噗噗你给我赔。 他这一喊，那九个大个也围上了，对，让他赔我饺子，他赔我包子。红脸说，前天我丢两个肉饼呢，甭问，都是他偷吃了。说着伸手来抓朱元璋，朱元璋赶紧站起来，转过泥像抱腕解释，诸位误会误会，我没偷你们的东西，你们是认错人了，我是外地人，刚到这避避雨。蓝脸大个说，你别胡说了，我们不信，我们丢好几回了，你再说好的也没用，你赶紧赔干粮吧，赔我包子，赔我饼，赔。哎呀，我确实是没偷啊，那你为什么藏在泥箱后边啊？因为我怕冷，躲在泥箱后边暖和暖和。不信，你说谁信呢？谁给你作证啊？这么办吧，你要不赔干粮，咱们就得比试比试，你能赢了我，干粮我们不要了，你要打不过我，想不赔干粮那不行，就揍你，你过来吧。朱元璋想，一会儿舅舅他们来了，接我来，我哪能在这打架呢，就对几个大个说，各位，我也不赔干粮，我也不能跟你们伸手，要讲武艺我不如你们，只求各位高高手原谅我这外乡人就得了，没那么便宜的，要不赔干粮就得比武，不比武就得赔干粮，两条道你自己挑吧，想白白走不行。朱元璋叫他们几队的实在没办法了，那好吧，咱们是单打独斗呢，你们还是一拥而上打群架呢？当然单打独斗了，我师父说了，好汉讲究一个打一个，不许一拥齐上，如果我们一拥齐上他就揍我们，来吧，先跟我打，那些人都是我兄弟，只要你能把我打了，干粮你就甭赔了。朱元璋想，你说我倒霉不倒霉，这是喝凉水都塞牙缝了，在这暖和暖和碰这么十个浑人，哎，不打也不行了，你说我练完功核算打这几个傻小子，打吧，你们进招吧。再看蓝脸大个来的精神头，你准备好了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可厉害，你瞧着啊。他左手迎面一晃，右手攥紧了拳头，奔着朱元璋的前胸呜就一拳，这一招叫窝心炮。朱元璋一看拳头到了，稍微往旁边一弯身，大个的拳头就走空了，跟着抬起右手一叼的手腕子，嗨，就把手腕子给抓住了，然后往怀里一带，往外一送，你躺下吧。再看大个的噔噔噔噔啪，仰面朝天的躺在了地上。哎，好啊，这蓝脸大个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，你小偷啊，这下是叫你捡便宜了，不算数，不算不算，还得试试。朱元璋本不打算和他们打，可是大个咬住不放，使自己心中不痛快，既然是我捡着了，那好，咱俩再试试，试试就试试。大个像发疯一样抡起双拳，使个双风贯耳，奔朱元璋的太阳穴打了下来。朱元璋不慌不忙，摆了个童子拜佛的架势，往下身子一蹲，眨眼之间往上招手，左右啪啪一分，这招就野马分鬃，分开他的双拳，又收拳变掌，使个老君推杯，双手推到大个的肚子上，没使劲儿，轻轻的砰的一下，跟着一坐劲儿，扑通，把大个子又给摔那块儿。哎呀，摔他直翻白眼儿啊！尽管如此，还是不服。哎，好小子，你行啊！有两下子，这一招是你碰上的，不算不算，再来。你服不服？不服，再来。这个家伙爬起来，又奔朱元璋过来了。伸手要抓朱元璋的前胸，没等他伸手呢，朱元璋一塌身，使了个扫堂腿，正绊在大个子的腿上。这回啪，大个子摔得更厉害了，像倒了一座石碑一样扑通趴那块儿。朱元璋说，服不服？
不服。
你起来，咱们再打。大个子眨巴眨巴眼睛，晃晃脑袋，
不起来了。
为什么？
起来还得趴下，我费那个事儿干什么呢？干脆我在这趴着吧。
这句实话说的朱元璋好笑啊。就在这么功夫，庙门吱嘎一声，从外边进来四个人。走在前边的一位老者，老人面似三秋古月，汗下花白胡须，头戴古铜色逍遥巾，迎门镶美玉，脑后双飘带，身穿古铜色对襟员外长，上绣团花朵朵金线镶边，足蹬粉底造靴，后边跟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，面似浮粉，五官端正，头戴五声公子巾，迎门高拉三叉刺骨叶，左鬓边带一朵粉绒球，身子微微一动，这绒球突突直颤，身穿月白缎的箭绣花袍，上绣三蓝白玉花，腰系丝绦，下边大红中衣，高腰青绒靴子，肋下悬剑。小伙子长得漂亮，穿得漂亮，往那一站，真如玉树临风一般。还没等那老者说话，蓝脸大个一看可就乐了，冲着朱元璋说：好小子，你甭高兴，打你的人来喽。